好，我们这周三的直播是问答，我们接着上次的第82个问题。有人说，花钱放生引来更多的买卖，更多的动物被抓，那么花钱放生整体是看不看好呢？由于放生这件事，当你释放一个生命，当你拯救一个生命的时候，你的确种下了一个因子，种下了一个因。当别人因此而获得拯救、获得长寿的时候，你也将会获得拯救、获得长寿。所以在佛教里面，放生的果报是无病长寿，而且有另外一个还是解脱厄难。无论你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阻碍，有各种各样的突如其来的一些障碍，或者你的身体不好、虚弱等等，通过放生的确可以产生这些好的推动力。但是这意味着你做的事必须实际产生了效果。如果你放了生命并没有被救活，那么显然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了。我听说有的人把一些不应该这个放生在淡水里的，这个鱼类放到淡水湖里，那你放到淡水湖里，它一定会死。或者不应该放的一些东西，你放到河里，它大规模繁殖了啊，巴西龟大规模繁殖以后，把其他的鱼类全部吃掉了，所以破坏了一个生态的平衡，破坏了一个本来合理的一个生态链。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事，你最好还是想一想，就是你这件事做出去以后造成的结果是怎样的。如果只是盲目的去做，没有产生好的结果，或者产生了负面的不好的结果，那个回应也会回到你身上，就类似于你好心办了坏事。你虽然是发心是好的，但是其实产生的作用是伤害的，那么你依然要承受伤害的结果。所以我觉得现在由于佛教里面，尤其密宗里面，提倡大规模的放生啊等等，它也形成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有人大规模放生，就有商家开始大规模的采购，等等，因为毕竟是商人。所以你可以选择别的方式，你可以选择单独的放生，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到菜场里去买几条小鱼，然后到这个河边放生，这样你亲手放的也许比大规模放的更好。我记得大概在解放前，金山寺有一个僧人叫金山活佛。他有一本很薄的传记，他的门徒给他写的。这本传记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好像大概名字叫《金山活佛林一路》。他也是放生的但是他不参加大规模放生，他自己去菜场里面买点小鱼啊、螺丝啊、黄鳝啊，买了以后自己撑条船就放到这个湖里面去了。但你并不需要在意是否念经念咒，你会念六字大明咒吗？如果你会念六字大明咒就足够了，或者你六字大明咒都不会念，你会念阿弥陀佛吗？你会念观世音吗？这个基本上都会念，你会念这些就足够了。你念佛回向给他，回向给他的时候，你祝愿他祝愿他能够皈依三宝祝愿他能够进入真理的循环。等等，你各种各样的祝愿词，美好的祝愿词，你都可以说。这些祝愿词并不需要，依照某些传统的仪轨、某些固定的格式，都不需要。仪式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仪式你可以自己发明，你以你的爱，你以你的善良来祝愿它就可以了。所以，并不需要有固定的仪式、固定的祈祷词，用不着。金山活佛甚至还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因为民间有给这个死去的故人烧纸钱的习惯，声音小吗？ 啊，民间有给死去的故人烧纸钱的习惯，所以金山活佛也做了一个类似的事情，但他很奇怪，我们看见过这个过去的人烧纸钱一摞一摞的烧啊，包括现在啊，你如果到火葬场，你会看到一捆一捆的在烧，甚至烧纸房子啊。烧纸飞机啊，纸汽车啊，这些东西大量的在烧，这就认为好像烧的越多，好像对于故去的人越有帮助。但是金山活佛却不一样，他是一张一张烧的，他烧的不多，他是一张一张烧，而且他每烧一张念一声佛，烧的数量很有限。你可想而知，你一张一张烧，你即使烧一个钟头，也不可能烧很多。一个钟头的量，这些纸钱，你可以一秒钟。就扔到锅里面全部烧掉，但金山活佛没有这样做。他说，并不在乎你烧的量是多是少，而在乎你烧的时候用心是多是少。如果你一张一张的烧，每一张都寄托了你的慈悲、你的佛号、你的爱，那么你的这一张也许比别人烧一刀纸钱都要好。产生的力量，产生的这个功德，产生的对故人的帮助都要大，因为它是一张一张烧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即使放生也是这样，你可以一卡车的鱼全部倒到河里去，不管他们死活，也许他们死了，也许他们活着。你也可以自己到菜场去买个三四条小鱼，自己去放，你对这些小鱼喃喃自语，啊，祝福他们，安慰他们。爱他们，然后把他们倒到河里，他们也会感觉到。而当你自己放的时候，有一个差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别。你知道，你很难跟这个一吨的鱼产生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双方的交流跟沟通，但是你却可以跟一条小鱼产生交流沟通。你如果只买三四条鱼。你端在盆里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你可以跟他们说话，你可以跟他们交流沟通，而你知道你这种交流沟通不是白费的，你知道吗？也许大家，有人有家里养过宠物，对不对？养过宠物的人会有这样的经验，你知道家养的宠物，它们明显灵性远远大于野生的宠物，这也意味着一个野生的宠物如果转世的话。很有可能，猫还是转世成猫，狗还是转世成狗。但是你会发现，家养的猫跟家养的狗似乎通人性了。它一旦跟更高的存在形式共同生活，它潜移默化的，它好像在向这个更高的形式靠拢。也就是说，当一个猫跟人长久的生活以后，它变得各种各样的地方能够理解人类。啊，它虽然是个猫的形体，但是它的思维方式已经懂得人类的一些方式了。这意味着它的下意识转世很有可能已经不会是猫了，它有可能直接转世成人。啊，它的内在的进化已经受到了促进，由于它跟人类长期生活。这也意味着你如果跟几条小鱼产生沟通，虽然你只放生了三条鱼啊，四条鱼。那也意味着这四条鱼，这三条鱼，极有可能它们的转生的下意识将不再是鱼类，而是一个人类。这并不是我瞎说的啊，这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曾经有一个禅师，他悟道以后，他可能有了一些神通啊，有一些神通。他忽然发现自己这一生没有人缘啊，他在他的禅定里发现他这一生根本就没有人缘。因为他即使悟道了，他没法教化众生，因为他没有跟人没有缘分，他前世种下的因子决定了他这一世人类的因缘比较浅，没有缘分。结果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悟道的时候还并不是很老啊，三四十岁的样子，他就开始每天坚持这个放鱼啊，他去鱼市场去买一些鱼来放到河里。而且他放的时候也是喃喃自语的，并不是啊买一箩筐往河里倒，他似乎在跟这些鱼沟通啊喃喃自语的，然后给他们 念一些佛号，然后很轻柔的、很温柔的、很温和的把它放到河里。30年以后，当他60岁的时候，他的人缘忽然变得越来越旺，忽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僧人开始靠近他。慢慢的，他的门徒的数量竟然增长到了上千人啊，有在家的，有出家的，有大量的人。他的因缘是怎么改变的呢？他后来曾经透露过，他说：“其实你们就是我曾经放的那些鱼，由于我放生你们而他的放生是充满爱心的，充满沟通的，所以这些鱼类转生以后就直接转生为人类了。”他在他的有生之年创造了30年以后的弟子缘，所以30年以后来到他身边的这些门徒，并不是莫名其妙来的，就是30年以前他做下的这些事，他放生积累的这些因，这意味着他放生产生的推动力是巨大的，你能想象吗？如果你的放生只是让这些鱼活了这么继续延续它的生命，又多活了几个月、几年，它下一生可能还是转世成鱼，对不对？但是这个老和尚的放生，虽然不是几吨几吨的在放，他每次只是那么一些鱼啊，他也拎不了太多的鱼，他坚持放了几十年、30年的鱼，但每次放的时候，他都会一条一条的关爱它们。他一条一条的关爱他们的时候，意味着他已经在推动他们大幅度的灵性进化了。所以这些鱼不必再转生为鱼，他们下一世就直接转生为人了。所以他的推动力，他放生产生的这个功德是极其巨大的。他让几千个生命，他推动了几千个生命大幅度的进化。而且这些生命在30年以后，成人以后来到他身边，非常乐意听他讲法，因为这个老和尚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啊，他们发自灵魂深处就非常感恩他，非常希望亲近他，来到他身边就有一种受到保护的感觉，得到安慰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又使他们在这一生，人类的这一生里面，更多的围绕在这个老和尚身边，以获得更进一步的快速的进化跟成长。所以这个老和尚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睿智的一个人，非常非常聪明的。他没有浪费他的开悟，他完美的释放了他开悟的能量。他并没有说我开悟了，然后几十年以后因为我没有缘分，然后我又死了。他什么也没有做，那多遗憾。他做了很多事，一直到他90几岁。圆寂的时候，他的门徒已经遍布天下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智者。这意味着你的任何行为如果携带着智慧，它产生的效应可能是 N 倍的。它产生的效应可能不仅仅只是放生延长寿命、去除疾病这么小的效应了。即使简单的一个放生这么一件事，在一个禅师的手里，可以变成极大的扩大化。他的功德可以变得极大的扩大化，你甚至都可以想见，这个老和尚跟他的这个上千门徒，未来一定会在某一个佛土共同成佛啊！这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一件事。当这个老和尚某一天在某个佛土成佛的时候，他下面的这些上千上万的门徒一定是这一批人，他们一定种下了非常深厚的令人向往的美丽的因缘，这是多么美妙的一次放生！所以我建议所有的人，无论是放生还是做别的事情，你要把它做到完美，做到更好，而不仅仅是我出了100块钱就你们去放吧，然后就一卡车就扔到河里了。当然这样也很好。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担心被商人利用，变成一个商业链循环当中的一节，那么你可以脱离这个商业链，你可以自己去放生，这样其实更好。你拯救的生命一定会来回报你，一定会回来。我记得宗教里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书生大概的故事内容我凭我的记忆来讲一下，不一定完全对。 好像是有一个书生，他在赶路的时候住在一个旅馆里的时候，忽然这个旅馆里面住的一个另外一个非常年轻美貌的女子啊，就非常喜欢他，看上他，他们就相好了。但是相好一段时间以后又离开了，离开以后这个书生就非常苦恼啊，心里很郁闷。这个女孩神秘的又消失了，不见了。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他曾经前世也在进京的路上、赶考的路上，路过一个饥荒的地方，而这饥荒的地方，他看到一个被饿死的女尸，就心生怜悯，就挖了一个坑，把这个女尸埋了。然后这个梦就醒了，他忽然有所悟，因为梦里这个女尸的面容好像跟他的，这个看到的这个。这次遇见的这个女孩的，好像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啊，但并不是见鬼。忽然有所悟，他忽然发现他其实前世做下的这个善因，获得了这世的一个回应啊。所以无论你曾经做过什么，你曾经救过一条生命，你曾经掩埋过一个尸体，哪怕是再小的一个因素，它都会回来。如果你是认真的做的话。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做一件事是很认真的做的，它的回应也会很认真，它的回应会比你倒一卡车的鱼到河里面去来得更具体化，因为你是具体的端着个脸盆把3条鱼放到河里的，所以很有可能你的未来的某一世或者这一世，也会有一些具体的人跟事来到你的身边，如果是一卡车的鱼。扔到湖里面，那个回应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因果的联系里面，其实非常的点对点。他以你做的行为模式、行为方式，以同样的形式、以同样的效应来回应你，所以很不一样，所以非常不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只放了3条鱼，然后这个功德会比放一卡车鱼小很多，没有这回事。也许你放的3条鱼，你大大的推动了他们的灵性进化，那个力量可能比放一卡车还要大。而且放一卡车下去以后，你不能保证他们都会活，太多了，也许破坏了生态链的平衡，也许那个湖无法承受这么大量的生命。所以当你放生的时候，你也要考虑它是不是能活，否则你的这个行为会大打折扣。它产生的效应会大打折扣，因为每一件事你要善始善终，这样产生的回应也会很不一样。好，这就是关于一个放生的问题。我们来看第83个问题，老师，你如何看待同性恋？如何看待心理上、精神上扭曲变态市场的人？首先，我要讲的是同性恋分几个类型。梅赫巴巴曾经提到过，有一个类型的同性恋很难纠正，什么类型呢？这一类型的同性恋多生多世为女人或者男人，他的女性认同、男性认同已经经过了上100年，但你不可能每一次转世都是一个女人，或者每一次转世都是一个男人，你的灵魂迟早有一天会渴望体验一下对立面的现象。一个女人迟早会转世成为一个男人，一个男人迟早会转世成为一个女人啊！他希望、渴望体验一下对立面的这个经验，所以大多数人的灵魂会来回颠倒的体验啊！你的这一世可能是个男人，你的下一世就会尝试体验女人；你的这一世是一个父亲，你的下一世就会渴望体验做儿子的感觉啊！你们的角色总是在相互替换。这是为了灵魂获得更完美的经验，尝试了双方的体验。但是有一些个别的灵魂，他们对于某一个性别相当的执着，以至于他在女人的性别里面维持了多生，维持了许多生，5生、6生，甚至十几生。最后达到顶点的时候，他的灵魂迟早有一天不得不在某一个转世成为一个男人。啊，他的轮子已经达到了顶点，再下去 他也不可能再维持在女生里了，他注定会再会成为一个男人。因为这么一个男人，他有可能在出事以后，会在内心的潜意识深处深深地烙下女性的印记。他会本能地认为自己是女人，他会不太习惯这个男人的躯壳，他总是觉得这个男人的躯壳好像不属于他。他内心深处，女性的记忆已经多深了，已经太深刻了。对这一类人，他的同性恋的倾向是天生的，是天生的，很难通过后天来纠正。虽然他应该纠正，但很难。本来他应该遵从生命的方式，频繁的交替轮回，男性女性，男性女性，这样才是健康的。但他由于个人的固执，他强烈的认同于某一个性别，以至于多生都是同一性别，那么就付出代价了。这个代价就是以某一生你是男人的时候，你不认为你是男人，你觉得你应该是个女人。它有点类似于你的灵魂成长是滞后的，它是一个灵魂上滞后的成长啊，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过程已经是这样了，你不能扭转它了，没有办法了。那么也许经过一生两生以后，他的这种坚持的这个女性认同会渐渐的淡化，但他一定会受苦，因为他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却有强烈的女性认同，他一定会受罪，但这个没有办法啊，因为他前几生本来应该做男人的，他偏不做，他对一个女性的认同太深了，所以现在就只能受苦了，你不能强制的去纠正他啊，你没法强制的纠正他。所以这也意味着，一个人对任何东西如果太强烈的执着，都会产生病态。你太执着于某一个性别，或者太执着于某一个外在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个病态。曾经有灵魂，有两个造塔的灵魂，这是佛本生记里面记载的。佛陀去世以后，又曾经有两个门徒，有两个在家人为佛陀造塔，但这个塔造了一半没有造好，他们就死了。对这两个死去的人，对这个未造完的塔耿耿于怀，不愿离开，于是多生多世就围绕在塔的周围，无法转世。过了千年，过了千年，这是一个灾难，实际上，这对灵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你围绕它，你漂浮在塔的周围，只是执着于它，而过了上千年，这是时间上的巨大荒废。上千年你可以转世好多次了，你可以获得极大的内在成长了，但你没有。这上千年对于一个漂浮的灵魂来说是很短的时间，它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感觉，它的感觉并不像人类那样，几千年对它来说时间并不长。所以无论你是执着于你的肉身一个性别，或是执着于外物一座塔，执着带来的后果都是灾难，都是灾难，一个病态的后果。所以这是一个无法强制纠正的一个同性恋倾向，你不能强制纠正他，他的认同太久远了，上百年了。但是经过再次的轮回，他的这种认同一定会淡化，所谓孟婆汤，他一定会渐渐的忘记他曾经的那些认同，你曾经认同的身体，曾经认同的东西都会被遗忘，这只是时间久远而已，时间问题而已。第二种同性恋，它的根源不那么深，它的根源不来自前世，而来自童年。这个也就是说，你在4岁以前，你应该充分的跟同性的朋友玩耍，充分的跟同性的朋友玩耍。每一个婴儿啊，每一个孩子在4岁以前都是同性恋，他们无法跨越到异性，异性对他们来说跨度太大。他们更倾向于同性，他们在探索同性的身体所以每一个4岁以前的孩子其实都是同性，超过4岁以后，他就开始渐渐的向异性跨越，因为同性对他来说已经很熟悉了，没什么好探索了，已经，他的眼睛开始向异性探月。因为在4岁以前，如果他太多的受到过分的保护，以至于不能跟同性的孩子一起玩耍，那么他有可能在成年以后弥补这一缺失。他没有完成的探索， 它就在成年以后就必须再一次完成啊，那个轮子会再一次转动。这类人在成年以后会有探索同性的倾向，这是少儿教育的一个缺失。实际上，这类人实际上是可以纠正的。那么4岁以后，当一个孩子不被允许探索异性的时候，他成年以后将会成为色鬼。成年以后，那个探索又会回来，他会对异性太过好奇，太过迷恋啊，变成一个非常好色的人。所以这是这一点，实际上德国的教育很好，德国人已经完全知道这一点了。他们允许这个4岁以前的孩子一起洗澡啊，以方便他们探索对方的身体。这个幼儿园里允许男女共同的如厕，甚至共同的沐浴，啊，这都是方便一个孩子在7岁以前了解异性的身体，那么他长大以后就不会是色鬼。如果你小时候从来就没有见过异性的身体，你长大以后很有可能在这方面会出现问题，会出现问题。那对于你来说是个未知的好奇，你注定要探索它，没有人能够禁止一个人的探索欲望。所以这是第二种同性恋啊，这是一个少儿教育的缺失造成的灵魂的弥补倾向，他在弥补对同性的探索欲望。其实大多数人这种弥补，有的人也有，但他不会发展成同性恋。如果一个人太沉迷于这种弥补，他就会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同性恋，他就是病态了。那么这一类人是可以纠正的，这类人可以纠正。所以你如果进入同性恋俱乐部，你会发现很多同性恋不是先天的，是后天的。啊，你如果看这方面的书，你也会了解到，很多同性恋坦诚他们的同性恋不是先天的，是后天慢慢有的。啊，这些慢慢有的同性恋，就是因为幼年教育的缺失，幼年教育的缺失造成了同性恋啊。所以这类人可以纠正，他们是过度的沉溺进去了。以至于天长日久就变得真的同性恋了啊！当然，一个人进入一个禁闭的环境，监狱，或者完全是男性或者完全是女性的环境，太久，以至于他对异性的渴望过于强烈，也会发展成变态的同性恋。这种同性恋是不自然的，是变态的。他跟那种前世是好几世女人，然后这一世有女性认同。这种同性恋是真正同性恋，他的同性恋不变态，不变态，他的同性恋对他来说是健康的，因为他的确认为自己是个女人啊，虽然他有男性的身体，但是那些在长久禁闭环境下，由于太渴望异性而得不到，所以他干脆把一个同性当成异性来使用，这种同性恋很变态，这种同性恋是真正的病态同性恋，他必须被纠正，必须，否则你是不正常嘛。那这种变态甚至比一个幼儿缺失探索这种第二类同性恋更变态，所以我们应该对于第一类同性恋持认同或者是原谅的态度，因为第一类是不得已的，第一类是先天的，他灵魂深处的印记就是这样，你不能歧视第一类人啊，第一类人你必须宽容他，他是情不自禁的，他的确认为自己是女人啊，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男人。他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是女人，所以第一类你真的要宽容他啊，他不是有意的，他是真的是这样。第二类人你要对他有一个同情，因为他是教育的缺失，他是一个发育期的一个滞后啊，他是一个心理发育上的一个扭曲的现象啊，他是可以纠正的。第三类那就必须医疗了。啊，必须进医院了，必须进心理诊所，你必须纠正他，因为他是不正常的，他是变态的，是比较肮脏的，啊，是不对的，所以第三类同性恋就必须要纠正。而第一类的人其实很少，不多，第一类来自绝对先天的同性恋并不多，因为并没有那么多的人长久的执着于一个性别，这样的这个数量并不多。而第二类的其实有一部分，有很大一部分属于第二类，所以我们通常知道的同性恋其实第二类人占大多数，所以第二类人也会变成双性恋，对的。 因为他不是真的同性恋，他只是在探索同性，他弥补这个缺失，以至于天长日久以后，他觉得自己真的可能是同性恋，但他又觉得有可能过了一个阶段以后，他觉得他对异性依然感兴趣，那就变成双性恋了。他只是在弥补那个缺失而已，所以第2、第3类都是可以变正常的，变成异性恋的，他不是注定的同性恋。只有第一类是真正的同性恋，你应该宽容他们，他们不太可能在这一生就转变成异性恋，他们跟他们的前世必须达到等量的平衡。他有多少个前世的女性，也许他在转生好几次男性以后，他这种性别认同就渐渐扭转过来了。啊，他很难在一世里面把这个性别认同全部扭转过来，但是也有特例。好，我们来看第84个问题。老师对《做梦的艺术》这本书怎么看？与藏传的梦观成就法有何相似跟差别？你说的做梦的艺术是不是唐王的？唐璜啊？如果是唐璜的做梦的艺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它是一个小说。唐璜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这个虚构人物的背后有其真实性。这个作家的确在这个美洲印第安人里面，可能碰到了一些巫师，碰到了一些有内在力量的人，而他把他所有碰到的这些人的经验浓缩在当王这个人身上，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小说性质的著作，它并不完全是纪实的。但它的确有真东西在里面，它有钻石在里面，它不完全是虚构啊，它也不完全100%是虚构，它里面有1%是真的。所以这本书你可以看看啊，它里面有真的东西，也有大量的虚构的成分，所以你要识别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虚构的。那么为了你更省力、更方便，你可以直接看《梦观成就法》。因为那个里面没有虚构，那个里面100%是真实的，就不用你去摘了。你可以直接在《梦观成就法》里面看到很多的案例，你梦中的现象可以跟这本书里的现象做比对。好，我们来看第85个问题，想听听老师讲讲螺旋的秘密，从自然的藤蔓、蜗牛、手纹、头发、佛印，充满了螺旋，还有所谓的麦田圈、龙卷风。这有什么真理跟意义？它的内在的意义，我们先来一层一层的讲。我们先讲最容易的一层，最容易的一层就是能量的8度音阶，啊，这是最容易理解的一层。能量的8度音阶是整个宇宙的基本规则，也就是哆瑞咪。能量在上升的时候，哆瑞咪上升到咪的时候有一个断层。小的断层，咪到发有一个小的断层。由于它在这个地方有个断层，所以它能量接不上。它本来哆瑞咪可能走直线的，但到这里它能量接不上了，差半口气，少半截，但是又有能量。它猛力往前跨的时候，由于缺乏一半的能量，它的跨越变成了打弯。所以到咪到发的时候，这个能量从直线打了一个弯，一个小的弧度。终于跨越到发嗦拉西啊，这4个音符都是直线啊，能量又开始充满了。在西到哆的时候，有一个大的断层，它能量又进入一个更大的匮乏状态。所以在西到哆的时候，它这个能量又打了一个更大的弯，转了一个更大的弯。也就是说，当能量在前进的时候，它注定有2个弯，一个小弯，一个大弯。所以发展下去，你会发现这个整个能量到最后是转了一个椭圆形的形状，椭圆形的形状。所以你会发现，所有宇宙的星系的运转，没有哪个星系运转是正圆的。你去看，没有任何一个星系是正圆的，正正好好一个圆形，所有的星系全是椭圆，只不过有的椭圆扁一点，有的椭圆圆一点，但它所有的圈儿。都是椭圆的，没有正圆，因为这符合能量的8度音阶的运转方式，这是一个基本规则，这是一个能量的基本规则啊。 这个理解了，你就知道为什么所有的藤蔓，所有骨骼的发展啊，你的骨骼发展也依照八度音阶的能量规则，都会有绕圈的现象啊。你的手纹啊，10个手指的手纹是完美的椭圆形啊，椭圆形绕圈的现象。这些椭圆形的能量法则，如果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会变得极其复杂啊。也就是说，它的复杂性以数学的方式在成倍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龙卷风。龙卷风是两个磁场在相互作用，它不是一个磁场，是两个磁场，是地下的磁场跟空中的磁场相互作用产生的一个旋转。所以，如果你学数学，你懂数学，你会发现所有的椭圆在一起，它交互力量产生各种各样复杂的这个物理现象跟生理现象，然后宇宙变得丰富多彩。古人其实知道龙卷风的来历跟那个打雷的来历，在古书里面，古人早就讲过，他说雷其实不是从天上劈下来的，雷是地雷引天雷啊，地火引天雷。这先是地上有一个磁极，有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吸引了天上的雷，把雷吸下来的。所以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物理学的印证了，物理学发现打雷的确是这样，打雷不是天上往下打，而是地上有磁极把雷吸下来的。龙卷风也是一样，龙卷风完全是一样啊，是地上的磁极吸引了天上的一些磁场，产生了旋转效应。宇宙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这样，它是一个等离子磁场的相互碰撞，所有一切都是旋转的等离子磁场，它是等离子磁场的相互碰撞产生的复杂的物理跟数学现象。至于麦田圈啊，它们不完全是地球的物理现象啊，它们有些来自于其他生命，这我们以后会讲啊，今天就不讲了。第86个问题，无我跟无明的区别。这两个词都是佛教的专业用语。无我，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无我的片刻。当你陶醉在音乐当中的时候，当你看着夕阳西下非常神往的时候，当你在喝咖啡的时候，当你在晒太阳的时候，等等，这些令人惬意的片刻，你都会有一个刹那的无我，忘我。一个刹那的忘我感，但为什么你的这种刹那的忘我感不能称之为开悟呢？每个人都曾有无我，但为什么这种无我不能称之为开悟呢？你已经无我了，你那个片刻的确无我了，难道你那个片刻不是开悟吗？不是因为不稳定，而是你在无我的片刻，你依然有无明；你在无我的片刻，你依然有一个不知道的存在。对，你可以把它称作是无意识。你是对自我无意识的情况下，惊艳到那些美好，惊艳到那些灿烂。你对自我是无觉知的，你那个片刻是忘我的，你那个片刻实际上也是无明的。你不知道，因为你完全不知道。那什么是开悟呢？开悟的意思是指你在忘我的同时，你却是知道自我的。你对你忘记的那个我，你依然知道，这有点矛盾，这听上去好像很矛盾。你既然忘我了，你怎么还会知道你的自我呢？你忘记了你的自我，你跟他拉开了距离，而一旦你跟他拉开距离以后，你却对他清晰的了知了。一旦你跟他拉开距离以后，你对他清晰的了知了。而这个清晰的了知，并不会让你觉得他是你，他不再是你了，他依然活着，他依然坐在这个凳子里面，他依然做着事，他依然吃着饭，依然在走路，但他却不再是你。你并不需要忘掉他，你并不需要消灭他，你也并不需要离开他，但他却已经不是你了，而你却清晰地认知了他。你对他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识的。你对他不再是无明无意识的，所以这个状态就是一个了悟的状态。你知道你不是你的身体，你知道你不是你的思想，你知道你不是你的感觉，但你却 完全的、完美的知道你的身体在哪儿，你的思想在哪儿，你的感觉在哪儿，他们无法再影响你。这是一个全然觉知的状态，这是一个完全不认同自我的状态。所以忘我并不是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忘我并不是吃了麻醉品以后，完全无法找到自己的身体在哪儿啊！你知道那些吃了大麻的人，吸了大麻，吃了毒品的人，他们也忘我，但那个忘我根本就不是开悟，所以这是两种忘我，那种忘我是无意识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高级存在，他们禁止人类进入他们的境界，曾经有人类试图进入天人的境界，并且带回一些天人的音乐。天人的美食，但是被天人阻止了。为什么？他说，由于那些画面过于美丽，那些音乐过于动听，以至于你如果把他们带回人间的话，接触到他们的人一定会迷失自我。那个音乐一定会让你立刻神醉，立刻忘我，而这也意味着一种迷失。它的产生的效果跟你吃毒品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你立刻。不知道了，你立刻消失在那个音乐里了。这音乐可以是双刃剑，它可以帮助你上升，同时它也可以变得让你更加的无意识。它是双刃剑，任何别的东西都是双刃剑啊。毒药有可能是万灵药，万灵药也有可能是毒药。所以天人阻止了他，不允许他把这些东西带到人间来啊，因为带到人间来也许是个伤害，不一定是帮助。所以，当你太神迷的时候，就会有大师来摇醒你，梅赫巴巴就会来摇醒你、唤醒你。你太神迷了，那也是个灾难，那也是个失衡的状态。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玩物丧志"啊，你太陶醉于打游戏机，12小时痴迷在里面，这就叫玩物丧志。你的心智丧失了，你的有意识的状态全部丧失掉了。所以古人是非常非常警告一个人不要玩物丧志的。我记得在古书里面曾经这个禹啊，尧舜禹的禹，他下面的一个人发明了最早的酿酒工艺，他把粮食啊发酵变成黄酒，把那个黄酒闻上去太香了，太美味了，觉得太高兴了啊，竟然可以把本来要发霉的粮食酿成美味的甘露。啊，他就把这个酒拿到大禹那儿，大禹闻了一下，就立刻很严肃地说：“他说你这个东西将会害了后人，你这个东西将会害了后人。它虽然是好东西，但它将会害了后人。所以后来这个酿酒的技术依然被传下来了，但它的确害了很多人。它虽然是个好东西，对，一个好东西如果被不恰当的利用，它就会产生负面的效果。”但它被恰当的利用，它就会产生极大的正面效果。你知道吕洞宾是不吃饭的，吕洞宾是以喝酒为生的，而那个酒对他来说不产生迷醉效应，不像我们喝了酒会醉，他不会醉。黄酒对他来说是可以让他进入更高的能量级别的一个甘露，更高能量级别的一个甘露。同样的东西，你如果会利用，它就是巨大的推动。你不会利用它，就是巨大的堕落。音乐、酒、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这样。毒药。好，我们今天的公开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